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同翻到旧约的倒数第三卷书哈该书。旧约的倒数第三卷书哈该书，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哈该书的第二章15到19节。同样，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这是神的话。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都是你的恩典。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心，让孩子所传讲的都是为着荣耀你的名，建造你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得到益处，使你得到至高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天我们做了晚餐，这顿饭对孩子们来说似乎不是很好吃，他们吃的不多就不再吃了。我就对景旭说，这么好吃的饭不想吃，我们小的时候想吃都没得吃。天天就问妈妈说，你们小的时候吃面条吗？对他来说，似乎面条就是贫穷人吃的东西了。妈妈回答说，面条也没得吃。他接着问，那你们吃米饭吗？妈妈回答说，米饭更没得吃。那你们吃什么呢？吃玉米面大饼，妈妈回答他。我对景旭说，哪一天给他们来一点，做一点玉米面窝头，加一点点咸菜，来一个忆苦思甜。他们就问，什么是忆苦思甜？在我们当中，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什么是忆苦思甜。不仅知道，大多数的人都经历过贫穷挨饿的日子。年龄的不同，经历的程度也不同。不管怎样，忆苦思甜就是追想以前贫穷困苦的日子，思想感恩今天甜蜜的日子。忆苦思甜对今天的孩子来说，不好吃的可能就是受苦了，更不知道什么是贫穷挨饿的日子。我们今天来到哈该书的讲道，也与忆苦思甜有着类似的情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要让回归子民追想他们以前的日子光景如何。进一步说， 就是他们亲自经历的，在罪中，在咒诅中所度过苦难的日子。从今天开始，上帝要赐下他应许的祝福，来比较两个不同的光景，而感恩上帝应许的祝福。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忆苦思甜的故事改为忆罪思恩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看回归子民悖逆神的光景和日子。哈该书的第三篇信息就是在9月24日发出的。这篇信息的前半部分是上帝要先知哈该去问祭司有关圣洁律法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日，神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登圣肉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借着祭司对律法的回答，神将这一回答应用在建造圣殿子民的身上。他们虽然在上帝分别为圣的地方建造上帝分别为圣的圣殿，他们虽然在做圣殿做工，他们虽然在圣殿做工，不因为他们接触圣工，就使他们自然变得圣洁了。神不仅看他们手里做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求他们远离罪恶，顺服神的命令，以圣洁的心来侍奉神，用圣洁的手来建造圣殿。相反的，虽然他们在建造圣殿看上去是侍奉神，然而因着他们的恶行，因着犯罪，他们反而污秽了，污染了神圣洁的事工，污秽了神的殿。因此神责备他们说，这民这国在神面前是不圣洁的，他们手里所做的一切功都是不圣洁的，他们所献的祭也是不圣洁的，都不能蒙上帝所悦纳。可见侍奉上帝最重要的是圣洁，神要求我们守节清心的侍奉神，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重点。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篇信息的后半部分内容，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上帝应许的赐福。神在应许承诺赐福他们之前，神首先成名的是他们的罪，他们的恶行。神要他们追想以前的日子。追想一词与我们之前所讲到所说的省察是同一个词，就是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神要他们省察他们之前的光景。省察不同于我们所讲的忆苦思甜的忆苦，省察代表着让人内心的查验，深刻的省察反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而使得他们悔改回转归向神。神要他们追想省察从现在的日子，也就是从9月24日开始往前的日子。那追想到什么时候截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此日以前追想到耶和华的殿 没有一块石头垒在一块石头上的光景。我们之前讲了，回归子民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的时间是主前536年，圣殿立了根基之后就停工终止下来，直到主前520年重建开始，圣殿被搁置荒凉了16年之久。神让他们追想回顾，省察16年的光景如何。16年之久，他们背离上帝的圣约，不顺服神的命令，他们不但没有建造神的圣殿，反而去建造自己豪华的天花板房屋，他们似乎忘记了回归的目的，忘记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忘记了他们建造圣殿的重要性，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圣殿代表着神与他们同在，是神子民敬拜上帝的中心。因着罪，因着违约的咒诅，神对他们充满了忍耐，神教训他们回转神生命的道路。就如1章11节所说，你们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所得来的。那么在这16年中，他们的光景如何呢？他们所追求世界的结果又怎样呢？圣经进一步告诉我们说，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圣经没有说有人来到谷田，而是说来到谷堆。谷堆是干什么的呢？在农村干过活的人都知道，谷堆是集中粮食的场地，把收割的谷物都集中在一起打粮食的地方。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的收获，一般情况可能可以获得20斗，现在只获得了10斗。那么斗是什么呢？斗就是旧约以色列人固体物的计量单位，一斗大约是8.8升，也就是8.8个liter。所以20斗的话，大约是176升。从20斗到10斗代表着什么？这就表示粮食的收成收获减产了50%。弟兄姊妹，特别是经过忆苦思甜的人都知道减产50%意味着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原来你一天可以吃2顿饭，那么今天你只能吃1顿饭。一年到头每天如果只吃1顿饭的话，可见整天都处在饥饿的状态之中。这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年，而是16年之久。圣经说那一切的日子，就是16年之久都吃不饱，在挨饿当中。还有，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同样，铜也是旧约以色列人用来计量液体的单位，那么一桶大概是今天的10.2加仑，50桶相当于510加仑，20桶的话只有204个加仑。他们花了所有的精力、体力、能力去耕种，他 他们的目标是要得20斗50桶，可是收获不到50%，比一半还少，吃的喝的都不足。为什么呢？神在这里只列举了他们手所做的工，就是有关他们吃喝两种最基本的劳作都减少了50%以上。接下来神说，在你们各样的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神攻击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悖逆的子民回转归向神，使他们顺服悔改。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他借着自然的手段来攻击他们，旱风霉烂冰雹，这些都是农作物减产的严重灾害。对一般的人来说，自然会归咎于这些都是天灾人祸，可是对犹太人来说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明白上帝律法的子民。生命记28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上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同样，生命记在28章15节也提到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在你城里，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盆必受咒诅，你身上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因此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祝福，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咒诅。他们明明知道上帝的咒诅，他们仍旧不悔改，不归向神。旱风冰雹，这些都是地中海气候的自然灾害。旱风类似于台风、龙卷风，树上的果子可能一下子都被吹走了。冰雹不仅把树上的果子打下来，也会把谷物打坏而减产。霉烂就是植物长了霉菌，霉菌就是一种 fungus。长了霉菌，农作物很快就会死亡。我曾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过去一两年，我们的地里都种植了这个 squash， 就是这个角瓜一类的，开始长得非常好，大大的叶子，很粗的根茎，收获的时候每天可以至少收到一个很大的 squash。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呢，就发现叶子就发现开始不结果子了，叶子也开始枯干了。原来植物的根上长了霉菌，没多久很大的植物就从根部彻底的断裂死亡了。还有的时候，有的蔬菜大部分被虫给吃了。可想当时霉菌是如何攻击他们的农作物。也许你会说，那么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啊，撒点农药收成多好啊。的确如此，今天撒农药撒的人都不敢吃了。为什么？因为大剂量的化学物质比霉菌不知道厉害多少倍，它可以使你的 DNA 变性啊，进而产生癌症。你看今天人们去买那些带有虫子咬的蔬菜，为什么？因为那更安全。虫子咬了蔬菜，但虫子不害人，虫子不咬的蔬菜却害人。因为最大剂量有毒的化学物质可以慢慢的吞吃你的生命。神要他们追想省察，从9月24日起到圣殿立根基的日子有16年之久，这期间就是他们背逆神，离弃神，为自己的生活奔波，建造自己的天花板房屋，致使神的殿荒凉的日子。神要他们省察他们的所作所为，省察他们的罪。16年之久，他们以为重要的、努力追求的，他们得到了吗？神让他们看到的、得到的结果、光景又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仓里有谷种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收获的季节是犹太历的7月，提斯利月，相当于今天我们的9月、10月之间。提斯利月的7月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他们秋季庆祝收获结束的日子。那么9月24日，九月是犹太人的祭司流月，相当于我们今天的11月和12月之间。9月是收获结束，不到2个月的时间。神说：“你们仓里有谷种吗？”这里神不是说你们仓里有谷子吗？而是说有谷种吗？种子是干什么的？是用来第二年种粮食用的。对农民来说，一般再穷也会把种子留下来，再挨饿也会把种子，也不会把种子给吃了。可见他们的光景如何，仓里没有了谷种。还有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9月都过了收获的季节，他们什么都没有收到，因为树没有结果子。创造主、掌管一切的神命令灾害攻击他们，使他们没有收成。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在他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上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他们，他们仍旧不归向神。接下来我们看看圣经里在这里提到的几种果子。我先问一下弟兄姊妹，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出自哪些国家？你会想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啊，还有以色列，还有美国的加州。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国家位于地中海的区域，那么地中海区域的这个特殊气候环境就造成了他们 可以生长出非常好的葡萄来。那你会说，那土耳其啊，这个埃及等地中海国家怎么不产上好的葡萄酒呢？啊，因为穆斯林国家禁酒。所以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在穆斯林统治的1000多年时间里啊，他们几乎是停止了这个葡萄酒的生产和酿造。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高档的这个 wine 里面都有以色列的产品。圣经里在这里提到的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都是在地中海气候下最适宜生长的植物作物。以色列正是处在地中海最适宜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最著名的产品、农产品、果物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些：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今天仍旧如此。那么地中海的气候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冬季短，雨量大，夏季炎热干燥，而且时间长。这一个气候的特点正好适合这些果物的生长。大多数很好吃的瓜果都生长在这个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少雨干燥的地区。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有机会去中国的西北或者中东以色列地区，吃一下当地刚收获下来的新鲜水果，我敢保证你终生难忘，非常的好。那么葡萄酒是犹太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葡萄和葡萄酒。圣经多处记载了葡萄园、榨酒池，主耶稣的讲道也常常用葡萄园、葡萄树做比喻。约翰福音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酒的故事。我们再来看无花果，无花果也是生长在干燥炎热的地带，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地中海沿岸的这个主要的作物之一。无花果也是以色列人生活的必需品之一，收获的时候可以新鲜的吃，因为花果不能长时间的放，所以然后马上把它们晒成干，制成饼，中年可以享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都可以买到从以色列来的无花果干。同样，主耶稣也用无花果来做比喻，在路加福音中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到，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却留着，等我周围挖开土加上肥，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把它砍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有经验，你就知道无花果树的果子是先早于一点叶子之前，所以它跟叶子一起来生长。如果看到叶子没有果子，就说明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就如哈巴谷所讲的，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不结果子，橄榄也不效力。石榴，同样我们知道石榴是地中海地区中东特别适宜生长的果物之一。石榴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可以美容养颜，所以那个石榴汁啊，在犹太人文化中也是 非常常见的饮用物品。在犹太文化中，石榴象征着丰富荣耀，在祝棚节、新年是他们必吃的水果，就是提醒他们感谢上帝在旷野赐给他们的恩典。所罗门圣殿的装饰也有石榴，也以石榴为装饰，大祭司的衣袍也是以石榴为图案的装饰。橄榄树，我们知道橄榄油是最健康的食用油，目前市面上我们知道最好的橄榄油出自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地中海的国家，其实非常上好的橄榄油也出自以色列。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上帝赐福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地中海地区的环境就适合这些作物的生长，而且这些都是极好的品质的农作物。我们也知道，当摩西派12个探子去迦南地窥探的时候，带回来的水果中就有葡萄、石榴和无花果。其中砍下来的一挂葡萄要2个人用杠抬着，可见上帝赐福给他们的迦南地实在是流奶与蜜之地。生命记8章告诉我们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带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些农作物大多数不需要人花很多的精力照顾，靠着上帝借着天然的气候环境的赐福就可以获得丰收。然而以色列民的悖逆，不顺服上帝的话语，创造宇宙掌管万有的主不赐福他们，他们什么都得不到。就如耶利米书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因此人筹算的、努力的，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实际上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我们接下来看上帝应许的祝福。回归子民背道上帝16年之久，神以旱风、霉菌、冰雹攻击他们，不是要让他们置于死地，而是神爱他们。神借着自然的咒诅，最重要的是呼吁他们悔改，转向神。神不愿意看他们在罪恶中灭亡，而是要救他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和捆绑。上帝的管教正是神爱、神的爱的彰显，是神应许赐下更大的祝福给他的儿女。很多的时候人不明白这一点，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人就是要在罪恶的道路上狂奔， 试图用人一切的自己的办法赚得所有，离弃神，这是人最可怕的光景。我们说神赐下的圣经就是赐给我们的智慧和真理，圣经中特别是智慧书就是教导我们明白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是在约中蒙祝福的人生，什么是在约外蒙不蒙祝福的人生。不论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人一切的祝福都是来自创造天地的主，一切都是上帝的，他要赐福谁他就赐福谁，人得获财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你若不依靠神顺服神，你依靠你自己，即便是你面朝黄土背朝天，你所赚取的再多也不可能成为祝福，甚至会成为咒诅。就如神责备回归子民说，你手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圣洁的。因为人不依靠神依靠自己，没有把神当神，没有把神放在你的生命的中心，放在你人生的第一优先之上，神让回归子民追想过去的光景如何，同样神今天也要求你追想你人生的光景如何。个人要省察自己，国家更是如此，要省察自己所犯的罪而悔改。当美国建国初期依靠神尊荣神的时候，神就大大的赐福这个国家，在短短的100-200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的强国。可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处处背逆神离弃神，这样下去的话背约的咒诅将会追随他们，守约时所带来的祝福将会随时撤去。我们从美国今天的选举出现的创普现象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远离神的光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他？从人的角度来说，我想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人们对今天败坏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信心和盼望。第二，人是盼望找到一个有能力的或者财主的人来改变今天美国逐渐衰退的经济状况。人们期盼的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强大，而偏偏没有省察自己的行为，没有省察追想人国家离弃神的罪。正如当年灭亡的南北国以色列人一样，一个国家走向衰败的真正原因就是背逆神离弃神的罪。人也好，国家也好，人以为人活着最大的福分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可能这就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福分。人一生就是为着吃喝的福分劳碌操作，人却偏偏忘记了上帝是赐福分的源头。人只要福分，人不要那赐福分的上帝。人只要福分，人不要赐福分的上帝。一个人一个国家如果不肯回头转向神依靠神，而是靠自己 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狂奔，弟兄姊妹，你们一定知道结局将会是怎样的。神借着哈该书同样警戒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我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上，我以旱风煤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我们再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福分。回归子民16年之久，过着穷苦的日子，挨饿的日子似乎真的是很难。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3年所谓的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人，至少有1-2代的人都经历过苦难贫穷的日子，何况16年之久。物质上的贫穷也是有限的，精神上灵魂上的愁苦比挨饿更悲惨可怕。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生中可能在这样穷苦悲惨中度过一生，在死亡罪恶的边缘挣扎一生，然后我们便如飞而去，将来还要承担上帝在永恒中的审判。神让回归子民追想省察16年的贫穷悖逆的光景，就是神仍旧怜悯他们，忍耐他们。神要让他们明白一件事，就是回转归向神。哈该书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9月24日起，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你们。神要他们追想过去16年的光景，对照从今天开始上帝必赐福他们的日子如何。神就是要让他们回转归向神，让他们忆罪思恩。神应许从今日起要赐福他们，神承诺要赐福他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应许的赐福是因为回归子民有什么好行为配得神赐福他们，也不是神看他们已经有什么回转的好行为神才决定赐福他们。我们不要以为神应许的赐福在这里是按照回归子民的行为行动意愿而决定的，不是的。那什么是圣约中应许的赐福呢？上帝在圣约中应许的赐福，首先是建立在上帝的恩惠恩典在先的基础上，就是人完全不配得上帝的恩惠恩典，而是上帝单方面定义承诺应许赐福他拣选的子民，这是首先的第一的条件。第二，上帝以立约子民进入他圣约子民的立约的约定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守约的承受约中的祝福，被约的承受约中的咒诅。以色列人作为上帝所拣选的立约的子民，他们得到上帝的祝福完全是上帝定义在圣约中的赐福，他们原本不配这些祝福，是上帝定义的 承诺赐予他们的祝福。那么他们的悖逆犯罪后离弃神，当然他们就得到了约中的咒诅。可是神因着圣约中的爱，爱这些被约离弃的子民，立约被弃的子民，神在他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上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他们，就是要让他们回到圣约的祝福当中。圣约应许的赐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上帝在圣约中应许永不改变。上帝是圣约中的主动赐福者、立约者，因此回归子民再败坏、再悖逆，神却没有抛弃他们，没有灭绝他们。即便是人在背弃、违约，上帝却不违背他自己所立的圣约，神也不忘记他在圣约中承诺的赐福，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管教他们，就是要让他们回到上帝圣约的承诺中、应许的祝福当中。可见上帝应许的祝福，不是因为这些悖逆16年之久回归子民真的配得上上帝的赐福，而是上帝定义的圣约中永不改变的慈爱和祝福而来的。弟兄姊妹，上帝应许的赐福、承诺的赐福，不是表面物质的祝福，不是今天物质世界的满足。真正的富足，是你是否在上帝的圣约当中，你是否在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圣约当中。真正的祝福，甚至也不是你在圣约中得到一点点属灵的福祉，真正的富足是你要完全得着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哈该书，借着哈该书的信息，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一起来追想过去的光景，思考今天的日子，我们要一起来思罪伊恩，真正明白上帝什么是上帝应许的赐福。当我们追想、省察我们过去几十年不信主在最终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可怜，我自己也是这样，在过去几十年的光景中，无论是工作、学习、家庭、婚姻，整日都生活在愁苦中、在抱怨中、骄傲、自义，生活在罪恶中，自己却全然不知、不以为然。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不错，不仅在各样的罪中、各样的烦恼中，我们更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人是全然的败坏，心思意念、情感理智，我们没有一样可以放在众人的面光之下，更没有一样可以逃避践踏人心的上帝面前。这就是我的本相，是你的本相，是所有人的本质。我们哪里需要神？我们自己就是神。我们的心思意念犯罪，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可怜、可怕、绝望， 就如约伯亚伯拉罕所说，我是尘土。想想看，我们有哪一点配得那全然圣洁的上帝爱我们呢？有哪一点配得他拣选我们呢？有哪一点配得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呢？有哪一点配得天父上帝甚至舍弃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呢？没有一点，不是没有一点，连一丁点都没有，不是没有一丁点，连一丝一毫都没有，不是一丝一毫，连可能性都没有，连绝对都没有。然而神却定义爱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以义代替不义的，来救赎我们这样的罪人。罪人永远想不通为什么，这就是上帝奇异的爱，永远的爱，永不改变的爱，这就是上帝圣约应许的赐福，承诺的赐福，上帝不背约的赐福。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你今天得到上帝这样的赐福了吗？你得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了吗？你得到真正至宝的耶稣基督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但愿上帝的灵光照你，感动你，从今天起，从现在开始，省察追想你的过去，省察你的生活、工作、家庭、婚姻，省察你的属灵光景，你生命的粮仓里有谷种吗？你的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有结果子吗？你属灵生命的粮仓里有谷种吗？你的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有结果子吗？神呼吁你回转，转向他，归向他，回到上帝在圣约应许的祝福中。上帝是宇宙中唯一的赐福者，是唯一福分的源头。回到父神在耶稣基督的应许中，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人一切的福祉都在耶稣基督里，基督是你的一切，在基督里，神必使你干渴的灵得到满足，如生命的活水直涌到永生。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你的一生紧紧抓住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应许和赐福，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是何等的蒙福，完全不是因着我们这个败坏的罪人有什么优点、好处、好行为值得你、配得你赐福，完全不是，绝对不是，而是你主权旨意的爱爱了我们，是你定义的在基督里的应许承诺赐福给我们，你是我们唯一的福分，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呢？求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看重世界的、外在的、短暂的、物质的祝福，而是看重那永恒的、无限的天国的祝福，得到你耶稣基督是我永远的福分。感谢赞美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直到永远，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